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恐怖分子星期五夜间在巴黎用自动步枪和爆炸物同时发动的多起袭击事件，导致大量人员丧生。仅仅在枪手袭击的巴黎的巴塔克兰音乐厅一处地点，就有至少100多人死亡。在警方强攻这座建筑物结束对峙之前，恐怖分子还扣押了很多人为人质。两名袭击者被打死。在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美国的乐队正在进行的表演被急速的自动步枪的枪声打断。那里观众多达1000人，很多人逃走。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命令关闭法国边界。这是在21世纪的欧洲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在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的袭击事件负责。一名在巴塔克兰音乐厅的目击者说，袭击者们接连向观众开枪，只是在三次换弹药的时候停下来。他当时靠近一个出口，在枪声停下的瞬间设法逃脱。在巴黎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人员伤亡的报道，最早的爆炸之一发生在法国国家体育场外。当时奥朗德总统正在与大批观众观看一场法国和德国国家队的足球比赛。在体育场内可以感觉到爆炸声，另外几起爆炸也发生在那个地区。有关官员表示，至少有一起爆炸可能是自杀爆炸。警方将奥朗德总统撤离了体育场。当比赛停止的时候，人群中的很多人跑向球场，惊恐地拥抱在一起。世界贸易中心，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将大厦顶端的灯光染成了法国国旗的色彩，以此向法国民众致敬。纽约州的州长星期五表示，今天和今后的一些日子里，纽约将会把世贸中心的顶端点燃成蓝、白、红三色。我们此时此刻同法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纽约的世贸中心目前是美国境内最高的建筑，它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所造成的废墟上构建的。法国首都巴黎所遭遇的恐怖袭击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所遭遇到的伤亡最为惨烈的恐怖袭击行动之一。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各个城市也都加强了安全措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都派出了额外的保安以防万一。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的菲律宾和马来亚执行的重点预计将放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部分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四在白宫发布的会议上说，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我们所见的亚太地区未来和美国在其中地位的中心问题。另外，在另外一方面，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官方计票结果显示，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已经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政府和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将允许民盟推翻军方在有664个席位的立法两院的否决权，推选自己的总统。缅甸军方和议会中的最大党派将在2月份提名总统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将成为缅甸总统，而票数其次的两人将为副总统。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罕见访问西藏之后，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一场威力强大的里氏七级地震星期六早晨袭击了日本西南海岸。美国地震调查局表示，这场地震的震中距离枕崎市大约160公里，目前还没有人员损失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 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 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 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 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恐怖分子星期五夜间在巴黎用自动步枪和爆炸物同时发动的多起袭击事件导致大量人员丧生。仅仅在枪手袭击的巴黎的巴塔克兰音乐厅一处地点就有至少100人死亡。在警方强攻这座建筑物结束对峙之前，恐怖分子还扣押了很多人为人质，两名袭击者被打死。在巴塔克兰音乐厅袭击事件发生当时，一个美国乐队正在进行的表演被急速的克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声打断，那里的观众多达1000人，很多人趁机逃走。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命令关闭法国边界，这是21世纪的欧洲从未发生过的。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一名在巴塔克兰音乐厅的目击者说，袭击者接连向观众开枪，只是在三次换弹药的时候停下来。他当时靠近一个出口，在枪声停下的瞬间设法逃脱。在巴黎其他地方也有大量人员伤亡的报道，最早的爆炸之一发生在巴黎国家体育场之外，当时奥朗德总统正在与大批观众观看一场法国和德国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在体育场内可以感觉到爆炸。另外几起爆炸也发生在该地区，有关官员表示，至少有一起爆炸可能是自杀爆炸。警方将奥朗德总统撤离体育场，当时比赛停止，人群中的很多人跑向球场，惊恐地拥挤在一起。是法国首都巴黎拥挤热闹的市中心靠近共和国广场的餐厅和酒吧也成为袭击者的目标，他们在那里向众人开枪。奥朗德总统下令关闭所有边界之后，于午夜时分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他还取消了参加定于星期天在土耳其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纽约世贸中心大厦将大厦顶端的灯染成法国国旗的色彩，以此向法国民众致意。纽约州的州长星期五表示，今天和今后的一些日子里，纽约将会把世贸中心的顶端点燃成蓝、白、红三色。他说，我们此刻同法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纽约的世贸中心目前是美国境内最高的建筑，它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所造成的废墟上的构筑的。法国巴黎所遭遇的恐怖袭击时，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所遭遇到的伤亡最为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各个城市也都加强了安全措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都派出额外的保安以防万一。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行的重点预计将放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的部分努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星期四在白宫发布的会上说，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是我们所见的亚太地区未来和美国在其中地位中的问题。奥巴马总统下星期将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后参加吉隆坡的东盟峰会，他的亚洲之行为期6天。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官方计票结果显示，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已经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政府和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并将允许民盟推翻军方在有664个座位的立法院两院的否决权，推翻自己的总统。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罕见访问西藏之后，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访问了西藏，他6年前就开始要求北京允许其前往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进行访问。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在2012年11月15号举行的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成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时隔3年，这位中共新强人秉持什么执政理念？他的政权特点是什么？他肃清了哪些敌手？又显示出何种政治手腕？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正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百姓的生活和人权是否发生了改善？而他的中国梦又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参加今天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3年前习近平刚刚主政的时候呢，国内外的人们对他的执政理念还不大理解。那么3年以后，在您看来，他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是救国还是保党？
当然还是要保党，或者说要救党。这个当然这个现在啊，关于党跟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热议。此前好像任志强挑起了这一场辩论。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习先生上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3年多以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个预测。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谈到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他的基本思路还是民生换民主。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经济要还是要保持增长，但是呢，这个这个让老百姓吧，这个怨言少一点，这个动摇这个政权基础的这些个成分，他想要消除掉，但是呢，不会就是实行这种民主改革。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是。表示这种期待，就是说也许他在肃清了腐败或者肃清了政治对手之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强人之后，他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我那个时候的观点，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5年，我说5年看改，10年看买，就是如果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能够启动政治改革的话，有可能还就是往由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有可能往良性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5年这个任期内政治改革根本不启动，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这个放弃这种幻想。那么现在来看呢，已经3年过去了，这3年过去呢，我们盘点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就是他很有这个红二代的这些特点，就是红二代特点，一个就是自信满满，话呢也说的比较满，然后呢这个知识结构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偏向，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那么再有呢就是办事情来看呢，他有相当的力度，就是这个行动力比较强。但是呢，可能这个容易就是犯眼高手低的这种错误。这个是我对很多红二代的朋友们交往中间所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特点。这些特点其实来看呢， 在习先生身上可能也都有所表现。但是这三年来看，当然我们看他这个肃清了很多他的政治对手，他利用这个反腐败这个比较正义的一个旗号吧，他肃清对手方面，他确实这个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这种铁腕。所以呢，应该说在权斗方面，这个可能就是他确实继承了中共老一代的传统，就是在权斗方面非常的内行啊。然后呢，但是在治国方面，或者说在这个经济的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看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继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就是说，到底内战内行了，那么这个内政是不是内行？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起码还没有进入内行状态。
是。
那么至于说外交基本上现在大家现在开始用一个词儿，叫撒币外交，就是撒人民币的这个外交。当然，这个如果简化的话，就是开头就是 SB 两个字了。那么这种外交呢，其实我们看，尤其最近这半年来的外交啊，这个好像也对美国的访问，我们现在看。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对欧洲的这个访问，主要就是用钱来买对方的好，然后这个让对方来支持自己。还有呢，当然就是对那些穷国也大量的撒钱。然后这次访问越南，貌似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但是实际上他一走，越南马上跟日本就谈这个关于金兰湾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方面外交上很想啊，就是在国际上赢面子。因为但是现在看呢，国内矛盾越是尖锐，或者党内矛盾也越是尖锐的时候，越需要从国际上赢回面子啊。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人权的短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这个权利这些方面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我的印象就是他有可能失去这个救党的最后机会。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看到纽约时报刊登的对澳大利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杰明的一个专访，他认为现在习近平治理中国呢，就像一个 CEO 一样，就像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我们知道你是明镜集团的 CEO， 你对习近平的这种治国的方略或者他的治国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三年以前我们当然是对他有很多主观的期望，三年以后我们再去清理自己的这个一些期望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期望是又一次的这个失望了。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从底层走上来的一个领导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很早就被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给边缘化了。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中国比较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也是在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个浙江工作所以他而且呢，他也对这个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应该有比较就是宽阔的这个视野应该呢跟他的前几任呢做的不太一样。但是几年下来，他确实的跟前两任呢表现出个人作风方面是有所不同，但是呢，现在人们令人失望的地方就在于了，他的不同不在于比他们两位，就是这个大家以前很嘲笑的，像一个文根团员的这个江泽民上蹦下跳像一个这个木偶戏里面的一个呆子一个木偶就是比较痴呆状的这个胡锦涛不同，他显示出更有活力，但是他在本质上来讲，不但没有表现出比这两位领导人更在政治上更加开明的一种作风， 甚至反而搭进了很多的啊带有文革印记的一些作风，搭了一等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早就已经抛弃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上面一些话语系统啊一些组织系统啊，这个是非常的令人担忧，也非常的令人失望啊，也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啊这个比前两任领导人在历史上去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地步的一等可能性啊，这是大家现在非常担忧的啊，因为他的领导的这个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啊超过了这个啊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超过了胡锦涛啊和江泽民啊这个时期。那至于他的这个反腐败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民心啊，很多的老百姓确实很鼓舞，那么很多一般的就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讲呢啊，那么呢这个认为他的反腐败确实是解了很多的这个民气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解气啊，但是我一直给予比较负面的这个评价，就是因为你的反腐败是不是权力斗争我并不关心，因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权力斗争，而在于你要在反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建立一个比反腐败比原来腐败分子啊更有廉洁的这么一个政权运作机制，权力运作机制，这才是更关键的。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呢不但没有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更加被制约的啊这么一个政治生态，反而呢这个纪委系统的无作恢维啊，这个比着那些腐败分子给我的感觉还要可恶还要恐怖啊，所以反腐败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激动啊大家的这个欢心和支持以后，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得到他反应了，而且大家很清楚知道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啊真正进行下去的，不是说他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制的问题，而是呢如果他真正反腐败这个不仅仅把这个中共的元老啊他的政治的同僚和其他的整个体系得罪啊，这个是他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不在于他们这某个人的反抗他，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存在啊，就是靠腐败来存在的，如果这个腐败的因素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员啊，那么这个共产党员他就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啊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但是习近平先生啊，他他的不知道他一个怎么形成了一等政治上的一等幻觉，或者他小时候的一等政治的梦，就是他认为通过一等反腐败，通过一等政治运动，通过一等道德的教育，可以培养一个啊比较廉洁的这个政府。这很显然呢，他是比较天真，很显然呢是他的一个梦啊。但是事实上，这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等基本规范啊。但是呢，习近平他确实仍然可以给我们赋予很多的想象。为什么赋予很多的想象呢？就是习近平虽然现在网上啊，或者是尤其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给他很多的这种批评啊，对他的知识结构也好，对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方式也好，给予了很多讽刺和挖苦。但是我仍然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很多的场合下啊，在很多的行为方面，他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还是讲话不是完全没有分寸的。如果他是完全没有分寸，完全无所顾忌啊，完全的要走自己一个，像张先生所讲的那等所谓的红二代，那红二代讲两个字不就两个字吗？霸道吗？他的父亲不就是土匪吗？就是土匪的孩子，他的最大的特征那不就是霸道吗？但是我没有看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啊，或者两岸关系，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公开的形态上面呢啊，表现出特别啊那种流氓的、霸道的啊、无所顾忌的这么一种作风。我认为他还是表现出尽可能克制的、尽可能谨慎的啊、尽可能塑造一个比较和缓形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形象。所以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呢他的某一种场合的讲话，或者我们传世中间的某一种行为，是不是他真实的行为，我觉得还是 要赋予一些这个想象空间。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习近平主政三年以来的表现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邹先生，邹先生。
邹先生。
啊，你好，你好。那个刚才这个张先生说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伊始的时候，国内外对他一致看好，但是那个时候据我观察，是国内的电视和论坛，各大论坛也好，都遭到了更严重的这个管制和封杀。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新闻淘宝和天涯论坛，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管控。他利用这个宣传工具给就是把社会有点带回这个毛子带的这个苗头，所以那个时候就断定习近平是一个反左灯向右转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既不是救党也不是救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是大权独揽。他绝对不会出现像张立凡说的那个什么先那个揽权然后后推动民主这种蒋经国模式的这种改革。这个引用毛时代的一句话，就是说叫少数不倒，少数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是蒋经国本人这也如果没有这个美丽岛等事件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条件下，他也不会开放这个党禁和报禁的。所以还是那个还是想请这个有这种思想的人醒一醒，这个是可能的。然后刚才那个叫和平先生是吧？
对，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说的这个，说一个什么是什么来着？对不起，我忘了这个事儿。好，谢谢。
好吧，
这个是我意思。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山东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作为看客，我认为啊，作为一个人，习近平和马进平、习应九、山东老孔等等这些人没有什么不同。习大帝政改与否、民主宪政与否，与中共解散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中共是否政改、是否解散，其决定因素在于天下大势，这似乎就是天意、命运，倒逼改革。毛腊肉死，毛七入狱，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扯淡。至于习近平思想是不是扯淡，我当然就不好意思说了，这不好意思也就是民意吧。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怎么样评价习近平呢？现在我认为为时还过早，但是用习近平常说这一句话叫倒逼改革，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在中国很适应啊。最近为什么新马会见胡成先生啊，中国的大陆媒体连那个邱毅台湾学者天天称马英九为马先生，称习近平为习主席，这回称为胡成先生，为什么呢？就因为台湾岛的选举倒逼了这个习近平要随着情况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啊，这个倒逼改革，就中国虽然习近平这个这几年来取得这成绩，但是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周边的关系，尤其是国内的经济的巨大压力。中国出现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各种福利，这种事，如果这个问题达不到老百姓的满意，我想他也考虑到这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就说对习近平的评价呢，究竟他以后怎么弄，他但是有一条，就如拨笋一样拨来拨去，最后要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深层次这一块。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你好。
老师我今天想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啊。我认为我们的两位嘉宾长期以来坚持的是错误的方法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不是坐在书房里你脑袋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啊。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制度，它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大家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形态不同，英国的、美国的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都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这就是说从实践中人们最后得出了一个 理论得出了某种制度形式，你必须让他们去摸索。而这两位嘉宾呢，长期以来坚持错误的方法论，尤其是和平先生，啊，人家反腐你要给泼凉水，人家干什么他都要反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这就是和平先生错误的方法论。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和平先生，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
我这边这个孔先生嘛，刚才已经讲了嘛，鉴于增加从实践中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政治体制上可能都有一点差别，但他们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权力是要通过一定的成熟赋予的，不是随便讲一讲啊，历史就选择了我们啊，通过一种暴力手段我就抢到了一种权利。而我们认为现在的政治文明通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类的实际，第一个权利是要通过一个公平的一种合法的机制来选择出这个权利的使用者，然后权利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他要这个他又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利，所以这个权利是要制约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没有权利的老百姓啊，作为一个这个没有行使权利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党他们最大的对这个社会的文明，对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一个进步一个贡献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反对，去制约啊，去批评，去监督啊拥有权利的人。你不能我把权利赋予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使用权利，不是的，这个权利应该受到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这是政治文明通过几千年来啊不断的这个战争，不断的互相残害啊，不断的这个互相伤害所能够现在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已经这个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民的原则。所以这个跟方法论不方法论没有关系啊，这个跟这个孔先生所讲的实际所得出来的这么一等结论，一等政治现实有很多关系。而就是很多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间出现很多问题，这不是民主本身的错误或者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很多不民主的因素啊，很多不文明的因素，使这个民主建立起来很艰难。现在我们之所以很多朋友很多中国人啊，甚至有一些外国人担忧中国在未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间会出很多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比现在跟他们还要凝重啊，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了很多问题，而不是民主这个东西不好，对吧？或者是民主这个东西本来大来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孔先生很模糊地讲一个什么条条大路啊，这个通罗马，你能够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像希特莱一样的人啊，一个像斯大林一样的人，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人，他也可以跟你通罗马吗？对吧？你也会让大家会让他去通向罗马吗？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我们讲的是一些最基本上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之间讨论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基础的，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这个争论啊。
好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赋予是要通过程序的，通过公平的机制的，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过程是受到监督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际性。如果你认同了这么一种最基本上的这样一等大家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监督，那我就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好，批评美国政府也好，批评英国政府也好，他的任何行为我都是应该批评的。我没有义务的是我要赞扬这些政府啊，除非我很自己觉得他们值得赞扬，否则的话我的角色和每一个老百姓的角色就是应该批评他们，就是应该监督他们。
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理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明天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三一集团美国维权获胜，谁给谁上了一课，以及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震惊。好，明天我们准时再见。